这是以赛亚书的最后一章，这一章是非常重要，也可以说先知以赛亚总结所有神所传给他的信息，总结一句话，要因主话而战兢。所以这章的题目就因主话而战兢，整本以赛亚书就透出神的心意，神对世人也包括对他的选民先要实行审判，然后神的救恩就来到。所以我们天天就接受主话语的审判，那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恩。什么人能够因主话而战兢，什么人就蒙恩。所以现在我们看一节到六节，一节到六节的题目是痛悔蒙恩，行恶受报。就是两种选择了，痛悔你就蒙恩，行恶一定受报。所以以赛亚就把神的心意传出来，他真是神的一个旨意的出口，是神心意的出口，是神恩典的出口。所以第一句说耶和华如此说，所以历史历代的先知他们一个特点什么，就不讲自己的话，一开口就是传神的话，耶和华如此说，就表明他在代替神传神的话向世人宣告。所以这第一节就说明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这个话以下的话是神在说，天是我的作为，地是我的脚凳。我们看看我们这位独一无二的万物的主宰，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你看他何等伟大。他的作为在哪里？天，整个的天就是他的作为，地是他的脚凳。意思说我们的神是这样伟大无限，那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呢？我们有限的人，渺小的人，我们怎么能够为我们这一位伟大的神造什么房子给他住啊，造什么殿宇能够叫他能够住得下。就是说今天神向我们要的不是我们为他造一个有形的一个大的一个金碧辉煌的一个大殿，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居所，什么样的建筑。所以神说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呢？意思说有什么样的殿宇能够容得下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神，无限的神，是怎么可能呢？所以下面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里连着两个问话，一个说你们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呢，恐怕是不可能，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国家你也不能造一个房子造一个殿宇能够容得下这位神。也说明神今天并不是要我们为他造一个有形的一个居所。所以在开头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借着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建造会幕，在建造会幕一开头的时候神就说你们要为我建造一个居所，使我住在你们中间。所以这个居所在旧约的确是有形的，在摩西的时代是一个会幕，以后在所罗门的时代是一个有形的一个圣殿，是借着大卫预备一切所罗门建造起来的。但是神今天要住的是什么？神要与人同住。神说你为我造一个居所一个会幕，我好住在你们中间，就说明神的心意是愿意与人同住。而与人同住的地方不一定是一个什么漂亮什么很豪华或者是很金碧辉煌的一个什么地方。所以下面说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可见的我们的神他要在人间找一个地方使他能够得到安息，安息的地方。也说明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目的，他愿意住在人的中间，愿意与人同住，这是神的心意，而不是我们为他去做什么去造什么去盖一个大房子。所以首先在箴言的第八章我们请看一下，箴言书的第八章后面两节，就是三十节和三十一节，我们看这里就给我们透出神开头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他创造这个地球这个万物目的是什么。因为前面我们就略过去不读了，因为前面呢是讲到什么呢，在开头的时候神创造造化的起头， 这位啊，这位什么智慧的本体就是基督，就是神的爱子，是与神是同建造，也可以说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一同创造万物，创造一切。只是三十节到三十一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事，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必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我们看就这两节圣经，实在就透出神为什么创造地球，为什么创造人类，为什么创造天地万物，一切是为人而预备。那时就指着这位智慧的本体主基督，神的爱，我在他那里为公司，盖房子一定要有工程师，这个工程师就是主，就是基督的本身。我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为什么这么样的欢喜，这么的踊跃，这么样的跳跃呢？那第三十一点就说出来了，踊跃是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所以我们看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一直到第六天，神创造好了，神预备了一切的条件、环境、万物，神都预备好了，就是给人预备可住的地方。没有空气不行，没有阳光不行，样样都给你预备啊，又是蔬菜，又是果树啊，又是这个天空飞的啊，地上爬的，海里游的，样样神都预备好啊，给人预备可住之地。那人可以有这样的条件和环境，可以住在地球上，这是一点。然后呢，他还喜悦住在世人之间。所以当人没有犯罪之前，那个伊甸园就是神人同住的地方，所以叫乐园，那是真正的极乐世界，是乐园，神人同住，也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就是神人同住。可惜啊，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啊，受了魔鬼的试探，犯罪，失去了神的同在，被赶出伊甸园，破坏伊甸园，被破坏，老蛇破坏，也是因为人有失败软弱，所以以后借着基督，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所以神的使者向约瑟显现啊，所以你只管娶过这个玛利亚来啊，因为她是圣灵怀孕，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神人同住，神愿意神与人同在，神要和人住在一起，所以这个真是神的心意。我们小小的人啊，微不足道，又渺小，又卑贱，又是犯罪作恶，这么人我们真的没法体会，好像无法理解我们的神他创造人类的目的，他对我们的要求。所以这个第一节啊，以赛亚书这第一节实在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是吧？天是我的作为，地是我的脚蹬，是何等伟大，何等无限，是吧？你们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可见呢，我们不要，神并不是要我们为他造什么样的殿宇，他要的什么呀？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就是说神要找到一个地方，他能够安息在里面，能够与人同住，这个地方啊，下面第二节就解释了。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第一节里面，我们进一步的更体会一下神的心意是什么，什么叫神人同住。那就是当人真正的没有罪恶的时候，神才能和人同住，因为神是那些什么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无瑕无疵的神，是全美的神，是完全的神。人有这么多罪恶，人怎么跟他同住？所以只能借着救赎。那可见呢，神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预备了这个救赎。神知道人会犯罪，神知道人会软弱，但是神的计划之中是必定要成就的。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启示录21章，就是神的这个心意，就是神 愿意跟人同住的这个心意，直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给我们看到，最终成全，完全实现，就说明神的计划，神自己能够成就。啊，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的一到五节，这里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就是旧天旧地，也就是你我现在所生存的这个天地，应该说是旧天旧地，已经过去了。所以圣经说，世界，这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都要过去，唯独遵循天父旨意的永远长存，都要过去。所以你喜欢什么？喜欢房子，是喜欢田地，你喜欢物质，喜欢什么呀？看得见的、有形的一切东西，没有一样不过去的，而且都要烧毁。这里说海也不再见了，为什么海不见？因为它属于旧天旧地。而且根据彼得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焚烧。就现在的地球，将来啊，不是洪水泛滥了，是被火烧尽，整个烧毁，然后新天新地来到人间，所以海就没有了。没有海了，那属于旧天旧地。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所以这一个新耶路撒冷不是人创造的，不是人建造的，啊，是已经被预备好了的。你看下面说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这个圣城耶路撒冷以后在二十二章还要讲，在二十一章的后面还要讲，原来就是指着羔羊的心腹，就指着教会，指着你我预备好了，就成为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不但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下面第三节还宣告说什么呢？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的，这是宝座前的一个宣告。宣告什么？说看呐，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那这第三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神的计划，神的心意就是愿意与人同住，他喜悦住在世人中间。虽然被魔鬼破坏，虽然因为人性的软弱，魔鬼恶者撒旦的破坏，但之中呢，我们看这个宝座前的大声音的宣告就告诉我们，看呐，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这就是神的心意，最终是能够达到，能够达到。这个达到就是到启示录最后了，那么就是魔鬼也被扔在硫磺火湖里了，那兽和假先知也走了灭亡的路了。和魔鬼这三位，龙兽假先知是魔鬼的三位，最终结局已经到来了。那么神的计划成就，神要做成的是什么？就是神愿意住在人中间，而且永远和人同住。我们今生信主以后，的确是圣灵永远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代表三位一体的神呢，它代表基督啊，基督已经升天，把圣灵降下来是与我们同住，但是还是暂时的，我们在肉身里面，在肉身里面，有一天神人同住是实实在在的，很具体的，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不但是我们的灵，而且魂体灵魂体整个的被主完全的更新改变，神人同住这就是神的帐幕要来到人间的意思所以神一定要完成这一个心意也说明神也告诉人，借着以赛亚告诉神的百姓，今天也是告诉你我，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所以我们在今生，我们就要让我们的心灵成为我们的神的一个安息的所在，安息的地方。如果我们的里面又是罪恶，又是情欲，又是老我，又是世界，请问神怎么能够在我们中间，他怎么能够在我们里面找到一个安息的地方我们看大卫实在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大卫一做王，他首先想到神的约柜还在外面，还没有一个安定的地方，因为约柜在旧约就是代表神，约柜 是称为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所以大卫首先想到约柜，甚至在诗篇137篇就描写他，甚至我立志我都不上床不合眼不睡觉，我要为神的约柜找到，先找，找到以后要把约柜接回来。接回来那时候还没有建造圣殿，所以他就为约柜就搭了一个临时的一个帐幕，让把约柜能够安息在耶路撒冷。以后所罗门的殿建成以后，首先就是把约柜接进来，接到至圣所，接到内殿。所以今天我们真是要效法大卫，他真是体会神的心，他爱慕神，爱慕神的殿，也就是他爱慕约柜。所以后来他动用了全国把约柜接进来，虽然他也有失败，他忘记了神的约柜是应该用箭来抬，箭来抬呀，大家抬约柜，而不是用新车。虽然他也经过失败，但最终大卫实实在在把神的约柜接进来。接进来呀，这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大卫是领全国的百姓从上到下都什么呀，都把神的约柜接到个人的心里。约柜也代表主的道，主就是道。今天我们要把主的道要接到我们的心里，这是神安息的地方。我们的心不能成为一个贼窝，我们的心也不能成为一个什么呀，一个世人的居所，魔鬼的居所。里面这么多的经济吉利，又是爱世界，又是偶像，又是偏邪，你说神怎么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这第一节就透出神的心，神人同住，以马内利，这就是神的心。他今天要找到一个地方，哪里的意思就神在寻找。这么多信主的人，教会里这么多基督徒，都坐满了位子也好，但是神到底能找到几个他们的心里成为神安息的所在呢？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这个，我们就求主真是把我们要更新改变，让我们里面的光景真的成为新天新地，不再成为一个旧天旧地，让神的帐幕真的能够在人间降在人间。我们知道神给以色列百姓啊，在律法里面，在旧约里面定了七个节期，第一个节就是月节，月节，因为月节很要紧的，就是借着羔羊的救赎啊，因为把血洒在门框上，使以色列能够什么，能够被越过去了，逃避了杀长子之灾，使他们能够出了埃及。你们知道最后一个节叫做祝棚节，这祝棚节的它的意义就是神人同住啊，神人同住同乐，同住同乐啊，所以他们要过帐篷啊，要搭棚，要纪念神的恩爱，怎么救他们出了埃及啊。祝棚节是最后一个节，也是喜庆丰收，当他们把地里的田产丰收都带回自己的仓库里以后，他们感恩赞美，一同过这个祝棚节，是个大大喜庆的日子，而且和寄居的孤儿寡妇穷人还有利未人一同的感恩，一同分享共享主恩。所以特别说祝棚节献的祭也是最多，所以这个节也就是指着什么呀，是指着以马内利的意思，神人同住，是吧？所以我们不要等到以后那一天主来的时候我们跟主同住，我们现在就要活在地上，让我们如同活在天上一样，真正求主让我们真正能够让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能够成为什么，神安息的地方，神安息的一个居所啊，让神能够在我们里面得到安息，让他能够和我们同住，也让我们能够跟他同住。神人同住就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你看约翰福音以及约翰一书里面多次都提到，我们如果遵守主的道，是吧？就是说我的什么呀，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如果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就代表主的生命啊，主的话就是生命啊，就是说你们就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里面。这样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想这个意义我们大家都能体会，就你跟主跟你合了为一了， 这意思就是说，你跟主是亲密无间，主时时刻刻在你里面，你也时时刻刻在他里面。你想这个味道多美啊，这个滋味多好啊！那我们常常不是这样，不知道跟主有多远。所以雅各说第四章告诉我们，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自洁，洁净自己。
第二节特别让我们看到啊，神怎么样能够啊住在我们的心中，他要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找到他安息的地方呢？所以第二节很关键，就是我们必须虚心痛悔，因他的话而战兢，也就是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谦卑自洁啊，因为神是这么圣洁，又圣洁又公义，他本身就是烈火，所以我们要跟烈火的神同住，而且他要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真是要把我们的心打扫干净啊！所以我们天天要这样的虚心痛悔，就是说是一个谦卑的态度，是一个痛悔的态度，而且呢因神的话而战兢，这样神才能够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看以赛亚书57章的第15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以赛亚书57章的第15节，这里说，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上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所以神与什么人同住？我们这位神他是至高至上的，是永远长存的，他的灵就是圣者啊，他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上的所在，但是呢他愿意什么人同住？这就心灵痛悔谦卑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谦卑，一个人怎么样蒙恩？只有谦卑的人才蒙恩啊！我们不谦卑，神不能够和我们同住，所以我们必须要谦卑，而且要痛悔。痛悔就对自己的罪恶，对自己的过去有一个非常厌恶的心，真正觉得很羞愧，真正觉得很难过，真正觉得自己要在神面前要悔改。痛悔也就是彻底的悔改啊，有谦卑的心，有悔改的心，这样的人神说我和他同住，神要让我们啊与他同住，也就是我们的心灵成为神永远安息的所在。所以谦卑人的灵要苏醒，痛悔人的心要苏醒，所以求主苏醒我们，愿圣灵啊苏醒我们，使我们不再昏醉，不再糊里糊涂，乃是天天要虚心痛悔，因他的话而战兢啊。只有虚心痛悔的人，那么他对神的话是战兢的态度，他不是马马虎虎听了就忘听了就一边，或者随流失去，而是什么呀？因他的话而战兢，真是因主的话而发抖啊，恐惧战兢，这样的态度，那就是真的虚心痛悔，是吧？这样的人神要和我们同住啊，神要和我们同住。而且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1章，天使啊在对这一个约瑟说话的时候，就提到旧约在以赛亚第7章14节就已经预言啊，有童女怀孕生子，说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住，神与人同住，是吧？所以这就是1节2节给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借着这个以赛亚书66章一开头就向我们显明，是吧？他不是让我们为他造何等的大的殿宇，乃是他要找到一个安息的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每一个很虚心痛悔因他话而战兢的人，那么你就会经历神人同住以马内利。第3节以后就给我们看到那些个伪善的作恶的人，他们将要遭到什么？遭到报应，神的报应要临到。所以1节6节我再重复，他的题目就是痛悔蒙恩，行恶受报，这两种不同，痛悔就蒙恩。那么第3节说，这些个假冒伪善的人宰牛，好像献祭吧，实际就是杀人，里面又恨人又凶杀，献羔羊好像什么打折狗献，根本不是真正的献羔羊啊。所以这里有4个好像，就是说实际并不是那样，献供物 好像奉献呢，像供物，实际呢是献猪血，就是说根本不洁净，是神憎恶的。烧乳香就是祷告的意思，好像称颂偶像，心里还有偶像，你祷告神听吗？神根本不听，神根本可憎，是可憎。所以你在烧乳香呢，实际在称颂偶像。所以神说，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所以你拣选自己的道路，神也拣选了迷惑他们，就是使他们受报的意思啊，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因为神说，我呼吁啊，我呼唤，没有人答应啊，我说话，他们也不听从，反倒行什么呀？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这等人啊，不会蒙恩。而且呢，神要拣选啊，什么就是让他受报，一定要受报。所以这到六节，我们看这里五节说，你们因耶和华言语而战兢的人，当听他的话，是吧？所以一等人就是因神的话而战兢，那一定蒙恩，是吧？但是你们的弟兄呢，啊，就是恨恶你们，因为我们赶出你们的，曾说愿耶和华得荣耀。就这等人呢，他也会讲属灵话，哎，你看他讲什么？愿耶和华得荣耀。是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但是神说，这样的人蒙羞毕竟是他们的，一定是他们的啊，一定蒙羞啊。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有声音出自殿中，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那最后就是告诉我们，这等人就是遭报，因为他们做什么事啊？又伪善，又作恶，又恨恶你们，恨恶这些个谦卑悔改的人。而且把人赶出会堂，这个在耶稣的时代不就是法利赛人啊、犹太的长老啊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听主的话而不虚心痛悔啊，因为他们从来也不肯痛悔自己啊，从来也不因神的话而战兢，所以结果是什么？结果一定遭报应，而且又伪善又作恶啊，而且还恨弟兄，还赶出弟兄。所以这样的人一定不蒙恩，这就是一节到六节。下面我们看七节到十七节，这是第二段。七节到十七节这段就是讲到圣城复兴，伪善受罚，仍然讲两个方面。一面讲到圣城，就是指着神的国度，犹大的国度，神的子民有一天要复兴啊，国度就要产生啊。当然这个还不仅仅指着当时的历史的情况，更是指着将来基督荣耀的国度要来到，是吧？一定得到复兴。但是呢，伪善一直不悔改，假冒伪善一定受罚啊。我们从第七节看，西安未曾屈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所以这个西安就指着国度要来到啊，意思说你并没有付什么代价，也没有屈劳，结果就生产啊，也没有觉得疼痛，男孩子就生下来了。所以这男孩子就代表国度啊，国度要来到。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西安一屈劳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你？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神做事是非常奇妙的，是在旧约里告诉我们，神说我忽然行事，事变成就，是吧？是神自己做的事，是吧？但是呢啊，怎么能一日而生，一时而产呢？底下因为西安一屈劳便生下儿女，其实国度的这个成功，国度的来到并不是我们付什么代价，但是神愿意他的儿女们西安能够什么，在神的国度里，在这个付代价中有份。所以仅仅是一屈劳，一屈劳的意思是我们再付点代价，再付点代价，就好比以色列一样，是吧？现在犹大民族都有王国什么灭种了，所以莫迪改提醒了你，此事还闭口不言呢 啊你还是在哪里沉睡 啊那么犹大民族啊要得解救，你和你全家就要灭亡。所以今天我们体会神的心，让我们成为西安的那一屈劳的人，就是我们有份于神国度的这一个肯付点代价，在祷告上有份，在守望上有份，肯一屈劳。那么结果怎么样？结果就能看见神的荣耀啊。所以这样的事谁曾看见，谁曾听见呢啊？就是我们今天要用信心真的肯这样的一屈劳，那你就会看见，你就会听见。下面第九节，耶和华说，我既使他生产，岂不使他生产呢？ 你对神说，我既使他生产，岂能使他避开不生呢？这意思就是神要行事。这个在以赛亚43:13说的，神说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没有人能够拦阻，神要行事，是吧？所以复兴一定来到，国度一定来到，这个指的国度也指的复兴，所以教会要复兴，国度要来到啊，神一定会按着定期速成这事。这也是在43嘛，告诉我们神忽然行事，事就成就了。所以就求主让我们与他同心啊，与他同劳，一同付代价，就好比先知以赛亚一样啊，这一去劳，国就产生了啊。所以神的工作我们看来，哎呀，很缓慢呐，怎么还看不见呢？其实神说我忽然行事，事就成就了。所以只要我们凭信心祷告，神要行事，没人能够拦阻啊。底下10以后就讲到什么呢？10啊到14，这个是讲到耶路撒冷当复兴的时候，那些个与耶路撒冷为耶路撒冷悲哀的曾经付过代价的人，有一天要得到安慰，要乐上加乐啊。这一段就是讲这个意思。但另外方面呢，就是神要施行报应对那些个列国，那些个作恶的人，作恶的人，那些个列国，那有一天他们要受到当受的责罚。所以我们看10到14，因为这段应该到17嘛，所以10到14是讲到我们神的儿女们在神的国度复兴来到的时候，如果你体会主的心，如果我们肯付一点代价，那一定得到安慰，得到快乐啊。如果你不是这样啊，作恶啊，那一定遭报受罚。那就是15到17的那一小段，是吧？所以我们看10，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所以我们要爱慕耶路撒冷。诗篇里告诉我们，爱耶路撒冷的人必定兴旺。你要爱教会，你要爱神的工作。这就是说让我们不要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常常爱谁呀、啊、就爱我自己。喜怒哀乐都是从自己出发。对我没有利了我就不高兴，我就发脾气。对我有利了我高兴。今天吃得好，今天吃得有味道啊，今天我事情顺利我就高兴。而不是以神为中心。一个以神为中心呢，他是爱慕耶路撒冷。爱慕耶路撒冷后面也要为什么？为他悲哀，曾经为他哭泣，为他付代价，这样人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和大复兴的时候你就蒙恩了，你就感恩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是吧？你付过代价，那么将来叫你有快乐。一点代价都没付，人家快乐你也快乐不出来。将来大复兴说大家乐得不得了，你呢你乐不出来，因为你根本没付代价。你糊里糊涂一天一天就打算睡觉啊，又不肯祷告，又不肯付代价，也没有为耶路撒冷悲哀。什么叫为耶路撒冷悲哀？教会荒凉啊，神的儿女受被掳啊，受苦受害呀、啊，受迷惑呀、啊，我们有没有难过啊？我们常常都不觉得难过，好像跟耶路撒冷没有感情一样。所以求主给我们爱慕耶路撒冷，爱慕，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啊！而且为他悲哀。你像耶利米先知，他是不是为自己？他是一直做流泪的先知，是吧？那么真正的头为水呀、啊，这个眼呢如泪的泉源啊，一直为百姓的犯罪、百姓受苦而伤心难过。这样呢，有一天要和他一同乐上加乐，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就是你享受他的丰盛。使他们得到他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喜乐，就要整天呢在喝这个喝奶一样啊，满心喜乐。这怎么不喜乐呀？说看见有一天看见耶路撒冷的丰富，看见教会的大复兴的光景，那一定满心喜乐。12，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仗义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其上。这都指着大复兴的光景，那真是蛮有平安。这个平安呢不是一时的，一直延及，延及就一直是可以延长啊，有持久的平安，好像江河一样滔滔。列国的荣耀也延及他啊，就是说列国都将荣耀归给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在国度的时期就是这样， 将来国度来到以西安为中心，西安成为列国之首，基督要在西安做王。你想这个荣耀多大，列国荣耀延及他，就列国的荣耀都归给他，长久的，好像仗义的河，好像河水啊滔滔啊仗义起来。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被蒙抱在肋旁，摇弄在心上啊，那真是被神宝伴怀揣啊，享受神的爱。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也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你看这里讲了三个安慰，就这个安慰是什么？是因着耶路撒冷而得安慰。如果我们真的为耶路撒冷悲哀，有一天你要得安慰，因为看见复兴来到了，荒凉啊悲惨的光景就结束了啊，如同什么？如同母亲安慰儿子一样，神说我也照样安慰你们啊。好像儿子，我们小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了，你看回到家里，妈妈好了，好一个安慰啊！那你还是难过吗？你就不再难过了啊！真正得到安慰啊，这是最大的一个享受了啊！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啊！就是你从里面快乐的意思，心中快乐，连骨头都得滋润，而且耶和华的手像那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啊，就是说以众所知啊，众所周知啊，都知道神向他仆人所做的事。而且呢后面一句，他也必向仇敌烦恼恨啊，对仇敌神一定烦恼恨，这就显明神的公义。对神的儿女，神发怜悯，神施恩典，神给安慰，但对仇敌谁要烦恼恨。为什么？因为他们与神为敌嘛，也与神的儿女为敌，以神的选民为敌啊。所以怎么烦恼恨？那么就15节到17节这里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对于这些个恶人啊，神要实行他的责罚和报应，神的责罚和报应就来到15节。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实行报应，以火焰实行责罚。所以神发怒，神发怒就像火焰一样啊，要烧灭仇敌啊，神发怒，神迅速来到，就好像车辇像旋风一样忽然间临到。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以火与刀实行审判，这个审判的工具就是火啊。你看不但是一时的火啊，你看那核爆炸，将来一天全整个地球都要烧了。但不仅是这个，将来那永远的火呢，那更是耶稣不是形容吗？下面最后一节提到，那就说的火是不灭的，虫子是不死的，但是永远也受痛苦。那火就是代表神的审判，刀也是神的审判啊！你看看万国都来打仗，哈米基多顿最后怎么？最后失败告终了，都被杀啊！而且互相也残杀，这就是神实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人必多。那最后神最终做一个报应审判，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进入园内，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吃猪肉和仓鼠并可憎之物，他们必一同灭亡。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有些人呢，他是呢也是假冒为圣，分别为圣，他以为他自己是分别出来，其实他最不圣洁。那分别为圣啊，这个洁净自己是真洁净了吗？你看看进入园内跟在一个人后头，所以我们不要跟在一个人的后头啊！这就是这个人可能就是低基督吧，啊，就是世上的一个所谓的领袖吧。你跟人，结果你怎么样？结果都要灭亡，要一同灭亡。吃的是什么？是猪肉，是污秽可憎的。猪肉代表污秽可憎，还有仓鼠，我们真的也是最不圣洁。老鼠嘛，吃脂油嘛，啊，天天偷脂油，啊，和可憎之物。你吃的是污秽，结果有一天灭亡啊！所以他们现在他们的道理啊，他们的讲述啊，你去吃吧，可千万不要吃。他讲的再好，你不要吃，因为他是一个骗局，他完全是欺骗。他叫你吃的是猪肉，猪肉就是污秽可憎嘛，是代表不洁的，所以我们不要吃。他讲的好听极了。给你远大的理想，美好的前途，世界大同啊，这个是新的世界要来到啊，新的世界的新秩序就要来到，其实都是骗人，哪个不是为自己，都是谋私谋权谋钱啊。所以这些个告诉你，最终就是一同灭亡。所以哈米基德顿最后是失败告终 那不都是敌基督发起的，一定是失败。所以这一小段很明显就是说，神要在仇敌身上显他的威荣啊，神要实行审判啊，用火与什么与刀要实行审判啊，就是神的责罚来的啊，不圣洁，所以神一定要惩罚他们。底下18节到21节这一段，我们看这一段是列国啊传道，你看什么人将来有一天能够受主差遣往列国去传道啊？18、19这两节是有不同的意义。他说：“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什么呀？啊，万族，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聚集来看我的荣耀。”我们知道这个荣耀和后面的荣耀也是两种不同的解释啊。所以什么是荣耀？一个神的审判是彰显神的荣耀，一个神的救恩更是神的荣耀，是吧？所以神对信他的人、谦卑的、顺服的、往列国去传道的这样人，神也要彰显他的荣耀，就是借着救恩彰显。但是对于这些恶人，神说：“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意念，你想什么神都知道。神说我呢，怎么样？我把万国万民呢、万民万族都聚集，叫他们看我的荣耀。这个荣耀的意思是什么？”这荣耀的意思就是指的神要实行审判，实行审判啊，使他们最后成了飞鸟的大宴席啊，这就是哈米基督徒的战争啊，最后就是什么自己害自己嘛，自己害自己。所以神的荣耀要显出来。我们知道以西结书38章39章看见那哥哥马各的势力啊，他们有一天到耶路撒冷去打仗啊，要抢夺杀害神的百姓，最后神也说我要在他们中间显我的荣耀。神要显为圣，这个荣耀是指的神要惩罚这些恶人啊。但是19节有一个转机，19节说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在什么人间？逃脱啊，就是受差遣逃脱的人啊，我要差到列国去。所以今天啊，我们知道只有这等人，就是余圣的民，经过苦难啊，能够被主炼净还存在，这样人是逃脱的人。所以今天你我应该成为逃脱的人，就是说我们也同样败坏，也同样被掳，也同样犯罪，但是主怜悯我们，在苦难中，在管教责罚当中，我们肯悔改，你是逃脱的人啊，你啊能够从巴比伦从罪恶当中逃出来。虽然我们也犯罪，但我们肯逃，逃是什么意思？离开罪恶，与罪断绝。你这样的肯逃脱的话，谁说你要被差遣到列国去啊？到哪里？他是就是指着西欧啊，本来指西班牙，广泛来讲就是指着西欧一带。普勒是非洲，拉贡的路德也是非洲，土巴亚丸是欧洲，欧洲的黑海附近，还有希腊，亚丸就是希腊啊，就欧洲的各个国家都要受差遣，意思说到这么多国家，是非洲啊，是欧洲啊，啊是哪里啊，都受差遣，并且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盗，不但把你带到以上这些国家，有些国家没有提名，神也把你带要带去，到哪里？从来没有听过神名声的，所以我们要去无人的地方啊，我要去啊，一首诗歌不是吗？无人地去的地方我们要去，没有听见过神的名声，也没有看见过神荣耀的辽远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这个荣耀就指着神的救恩啊，就是要传扬神的荣耀，就传扬神的救恩，要传扬到哪里？传扬到列国中。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来，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或坐轿，骑骡子，骑兔风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盛供物，奉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这句很长啊，那这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能够逃脱啊，从列国逃脱了，那这样的人呢，他就去往各地去传道。传道的结果就是把这些弟兄，你们的弟兄，这个弟兄指的得救的外邦人， 啊，从各个国家呢啊，把他们聚在一起，把他们送回来，就带到耶路撒冷。可能有的骑马回来，坐车回来，坐轿子，骑骡子。为什么还有骑东风驼的？这就是阿拉伯世界嘛。啊，你看阿拉伯世界他们当时的交通工具什么？就是骆驼，就是骆驼，经过大沙漠啊往前行啊。不管是骑什么，有一天他们都能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神，就他们的本身就成了神的供物啊，奉献给神了。好像以色列用洁净的器皿成功在耶和华的殿中一样，所以以色列人啊，他们长期的啊这个漂流啊荒凉，但有一天他们要蒙恩，是吧？献给神，好像以色列用清洁的器皿成功奉到神的殿中一样，是吧？这是有话说的，所以这就是预言，这就是神亲自预言的话，是吧？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看，哎呀，周围很多阿拉伯国家的人都反对以色列，但有一天你看看有些人要转过来啊，他们是这些你看都是从沙漠地过来的，坐车坐轿骑骡子啊，骑东风驼都到圣山，所以贡献给神，就把自己献给神了，好像以色列用洁净的器皿成功了一样，特别说洁净的器皿，是吧？就是他们真正那个献的蒙神悦纳，这是有话说的。耶和华说，我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义的人啊，这些人从各个国家逃脱出来啊，他们有可能是不同国家的人啊，外邦人嘛，都蒙恩典了，结果怎么样？哎，就是他们奉献啊，肯做祭司做义为人，就是奉献，是吧？所以逃脱的不但领了悔改，而且把一部分能够带来，要让他们奉献给主，做祭司做义为人。那这一段就是神的恩典，被掳归回啊，让我们成为逃脱的人，让我们与巴比伦与世界一切这个一刀两断，彻底断离。那么神就会用着你们，是吧？那个往各个国家、往列国去传扬神，是吧？而且呢，带来一些人，让他们也能够做祭司、做立位的来服侍神。啊，好，底下最后一段就是22节。到24节，啊，最后一段，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啊，这就是说永远被纪念，新天新地多么长久，那么你们后裔、你们的名字也多么长久。所以奉献给主台上算了，你为主而活，永远被纪念，啊，永远被纪念，啊，名字长存，啊，每逢约束。啊，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一个话说的啊，所以每到节气啊，他们都来到神的殿里来下拜，这只是将来国度那个荣耀啊，那个享受啊，啊，没有别的，就敬拜神，就是下拜，向神下拜，向神俯伏，天天侍奉神，是吧？底下最后一节呢，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什么呀，违背我人的尸首啊，就是城外。也是指着今天你不信主啊，你违背神啊，你悖逆，你不肯悔改，结果这些尸首你看怎么样啊，都排列在那里啊，他们怎么样啊，底下就最终的结局就是虫子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啊，不但是在阴间受苦，我们这个刚死的人在阴间受苦以后呢，就要永远的灭亡，在硫磺火湖里，那就是虫子不死，火是不灭的啊，你随时随地之在受煎熬受痛苦，却没人拯救你，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啊，有血气就要憎恶，就是他们注定应该灭亡，注定应该他的结局就来到，所以这一章真是有神给我们的安慰允许，也有啊关于作恶的人神的惩罚，神的报应也清清楚楚，所以就是求主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心成为我们的神永远安息的地方，这是今天这段圣经最重要的啊，让他能够啊在我们的心里有地位，让我们真正经历神人同住同乐，以马内利啊，让我们不能忘记这就是神的心意，而我们要虚情痛悔，因他的话而战兢，那么我们一定会享受神给我们的那个丰盛，那个平安，是吧？所以这一章总起来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因他的话而战兢， 因神的话而专精，这样的人一定经历以马内利神人同住，那是最美好的生活了。所以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真正是过以马内利的生活，在地如天呢。现在我们应该是在地如天，现在我们天天要经历神的恩典，将来一天实实在在要得到与主同住同乐，那就是如同住棚节一样就要来到啊。所以非常要紧，就是神要找到他安息的地方，让我们的心里真正都是这一个有空处为主是虚心痛悔而且因主话而战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每天都会蒙新的恩典，神的话每天都责备管教提醒这个使得我们能够每天都有回转真正每天自洁，神就住在我们里面这样就是他找到了安息的地方我想这章圣经结束整个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一共66章，最后一章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能保守在他的里面神的救恩已经预备了我们今天要活在他的救恩里面要免去将来一切的刑罚，那我们就是要天天要虚心痛悔，天天要因他话而战兢，而且一直在他的里面过着以马内利的生活，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永远不要断离，不要隔开那这样我们才能一直蒙保守到底最终看见恶人一定遭报，但是今天我们听主的话，那一定得到安慰而且乐上加乐。好，我们今天就到此。Thank you.